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今天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想问一问，你觉得我们的主持，我们的这个工作够不够努力呢？
我非常非常努力。
嗯，
你说到努力这个字，今天我在一位同事身上看见了一句金句。
哦，身上写了个金句。
对，世源他穿了一件 T 恤，上面写了一些字。
哦，我知道了。
写什么呢？
你说那个胖胖的人
啊，胖胖的那个同事。
对，我也见到了。
他说：“我不是懒惰，我只是不想动。”啊，
但是我觉得矛盾呢，
很矛盾。哎，也不能说矛盾，懒惰跟动不动是两回事来的吗？
但是如果一个努力的人，他一定要动起来嘛。他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动，那怎么说努力呢？
啊，可圈可点呢，这句话。
啊，也可能呢是动脑子的人。如果动脑子的人呢，他是很努力的，在动脑子。你看他傻傻呆呆的，其实他在动。
你说的很对。说到努力，我又联想到天经的一卷经文，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经常提醒我自己的，是来自罗马卷12:11，那里说到殷勤不可懒惰，心灵要火热，常常服侍主。而不是挑一个好的时间来服侍主，而是每时每刻你都要殷勤的努力的去侍奉你的上主。
嗯，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努力呢，是我们一生从小到老啊都要努力的。那最近呢，我在网上看过一句话啊，他说我不是人生的胜利组，我是人生的努力组。
哦，改成是努力组啊。
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觉得，哎，我们做的一个是很成功做的，或者比赛呢我们胜利了，但是并不见得就是绝对的，或者是就是完全的胜利。所以呢，在不断的努力的当中，好像一个运动员，他可能这次比赛赢了，不代表下次比赛我会赢的。
嗯，没错。
所以在努力组
啊，你说的很对。这句我不是人生胜利组，让我联想到几年前很火的一句话，赢在起跑线嘛。
啊，对，我听过。
当时我听到这五个字，我心里很灰心，很绝望，也没到绝望那个地步，就觉得，哎，我家又不是富二代哈，又不是富裕的家庭啊，我们好像已经输在这个起跑线，将来的路会不会比那些富人更加的难走呢？可是你今天后面这一句给我鼓励了，人生努力组，只要我在人生道路上持续的努力当中，即便我遇到困难遇到挑战，也不会那么容易的放弃。
嗯，对呀，所以要继续努力不放弃啊。其实这个组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个人，不是孤单的，是一群人，
团队的。
对，你在那个组的当中呢，你靠着别人的帮助，或者你可以帮助别人能够一起往前走。
嗯，所以我经常说归信主的朋友，包括你跟我都是非常的幸福，哪怕外面是风雨飘摇，你的内心是无力沮丧也不怕，因为我们早已经找到一条出路了。当你觉得灰心，包括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感到无力，不想去努力，很想要放弃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首先你要坦诚跟他说你的情绪，不需要压抑不开心的情绪，然后希望主能够燃起我们心中的那团火，继续努力走下去。
嗯，所以在接下来呢，我们改变生命的信仰的当中呢，我们用的这个主题呢，其实跟一个人物有关系的。这个人物呢叫安忧卜，在他的人生当中，其实他经历了很多，但是他所写出来的东西呢很特别的，就是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给我们很多的这种动力。所以今天我们会谈到这个天文学和天境的关系，到底这个主题跟这个安忧卜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玛尼，遵行五功啊。
嗯，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亲爱的 Dusty， 我们继续从天文学来看天津。上一次我们谈到天津中与天文有关的经节，以及天文学证明宇宙是有始有终的。今天我们接着从另外一个主题来分享天文学与天津的关系，那就是爱优博记与科学。天津里的第十八卷是爱优博记，许多学者认为它至少是摩西时代的作品，也就是公元前1400年前所写的。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已经得到许多著名文学家的推崇，例如法国的文豪雨果，他说爱优博记或者是一本最伟大的作品。英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做卡赖尔，他说我认为此书是最辉煌的作品之一，我觉得就其文学价值而言什么都比不上它。爱优博记不但赋予文学价值，并且对于大自然的各种奇妙现象有着深刻的观察，有些地方甚至与今日的科学是非常的吻合的。美国纽约科学研究台的台长利梅博士曾经对此加以特殊的研究，发表在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叫做《科学与天津的和谐》。这本书畅销欧美各个地方，从1947年到现在已经出版到第12个版本了。现在我们把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内容介绍给各位 Dusty。 爱优博记26:7说，上主将大地悬在虚空。3500年之前的古书中就已经明言地球是悬挂在天空中，并且没有任何的支持物，这岂非远远超出时代之前的一种认识。如果把这句话与其他古代关于地球的许多幼稚观念比较一下的话，高下之分立即显明出来。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地球大圆这四个字，记录在40:22，这暗示地球是圆的，使人深觉惊奇，因为15世纪的末年人还以为地球是平的呢。晨星一同歌唱，这段经文记录在爱优博记38:7。星宿会歌唱吗？科学家其实有一种解释，光、声、色这三种东西基本上是相同的，光有光波，声有声波，色有色波。在实验室里，这三种东西的研究时常是紧密相连的，每种颜色都发出某种长度的波段，比如说红色的波长是1厘米的1/760,000，在各种颜色中是最长的，最短的是紫色的波，等于1厘米的390,000。长过760与短于390的颜色是人类的眼睛所不能看到的，比如说红外线与紫外线必须使用科学的仪器才可以看见。科学告诉我们，光与色都有发生的作用，太阳与星宿的光线穿过太空都带着它们的声音，如果我们的耳朵调应的合适，就可以听见这太空传来的声音。纽约城有一个餐厅，其中有一架管风琴，当它弹奏的时候，圆形房顶的天花板上显出各种美丽的颜色，随着琴音而变化。这就是利用科学的原理将声音变为互相对应的颜色， 声音变化时，颜色随着变化。有声影片的边上有曲曲折折的线，称为声线。放映时经过物理的作用变成声音，所以在事实上众星真的是会唱歌的。在爱优跛记38章10到11节经文说，谁为海定界限，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我们知道海水的涨退都守住一定的界限，不然情形就不堪设想了。你没有见过它稍微发脾气而越过一点，人类就受不了吗？让我们问，什么力量使海洋守住它的界限？没有人能真正回答这问题。不错，我们可以很渊博地讲到太阳、月亮和星球对于潮汐的作用，或者讲到地心引力。但是事实上，坦白地讲，科学家们还是不了解那管制海水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当日爱优跛所面对的问题，今日仍是一个谜。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上主奇妙而伟大莫测的创造。爱优跛记38章24节说，光亮从何路分开？路的原文也就是希伯来文是方式的意思。分开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为分析，所以这一句经文可以翻译为用什么方法可以将光加以分析。这个问题今天的科学可以回答了，通过分光器就可以将光来分开。但是在爱优跛的时代，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不同的物质在烧红的时候所发出的光线，经过分光器以后有不同的颜色，所以将一颗星星的光芒加以分析以后，就知道这个星星它的成分是怎么样子的，并且知道每一种的成分的比例，这已经成为一门十分精确的科学。
精确的科学，不要说天经不理性不科学，其实上主的每一句话语，他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已经有天文学在里面，已经有物理学化学在里头了。
嗯，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是科学跟这个信仰跟我们的天经呢都在这个当中来向我们显明，原来主呢借着各样的事物来显明他的真理，也显明他的恩典。
嗯，刚刚一开始我分享了罗马卷12章11节，那现在我又想给大家分享另外一节经文，也是跟刚刚听的主题天文学有关系的。杨天成老师，我一说你大概应该知道是出自哪卷书了。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的冠冕。
嗯啊，这个是好像是一个君王写的。
对，一个君王，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卫
王，他坐在高高的那个宝座上，然后他看到那个天，看到地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俯伏在主的面前。
嗯，没错，你看刚刚提到的月亮星宿，特别是提到人很微小，就好像尘一样，但是上主仍然眷顾我们。我包括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我自己都会觉得上主有些时候好像不在我身边，有些时候好像不跟我同在，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他非常顾念你，他非常的担心你，爱你，所以呢他无时无刻都在你的身旁，都在你的四周，只是我们人没有留意到他而已了。
嗯，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呢不断的要努力啊，就像刚才所说的大卫或者叫达伍德，
嗯，
那在他的人生当中其实有很多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
是，
但是没有因为失败呢他就一蹶不振，他继续的努力，甚至呢他到年老的时候呢主还夸赞他，他是一个敬畏主的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努力呢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 不要放弃。再接下来呢，就是心灵的殿堂。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努力。
念经我是我的想你，吸引我是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恋情我是我更想你，吸引我是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志强刚刚踏上工作岗位，自认怀有许多的才华，但领得的薪水却相当的微薄。 这就始终让他感觉到命运不公平啊，不禁羡慕起那些拥有优厚薪水的昔日的同窗。渐渐的，他对工作失去了热情，整天呢只是想着要怎么样跳槽啊，到其他更好的工作岗位去啊。就这样两年过去了，志祥不仅在分内工作上表现不理想，试着投递履历的其他的公司也都不被接受，这令他感觉到非常的沮丧。有一天，附近的学校举办运动会，这在乡下说毫无疑问是一件很大的事咯，因此好奇围观的人特别的多，操场周围啊很快围起了一道密不透气的人墙。志祥站在后面踮起脚尖看不到里边的热闹的情景，这个时候发现身旁有个矮小的男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只见小男孩一趟一趟地从不远处搬来砖头，耐心地在人墙后面积累着一层又一层，足足有半公尺高啊，不知道垒了多久，男孩终于登上那个站台，望向运动场，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啊。顿时志祥的心被震了一下，哦，原来想看得精彩的前方，就得先一步一步地积累实力，脚踏实地迈向前。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努力。在天经诗篇四十篇二节这样说，他把我从荒芜的坑里，从泥沼中拉上来，他使我的脚站在磐石上，又使我的脚步稳定。
人生道路上需要努力的奔跑，需要努力不放弃，但是接地气一点，回到我们平常的生活，在单位里头，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主管，在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他把我召进他的房间里，很认真很严肃地跟我说一句话，他不是在批评我，他好像天经里的先知一样预知了一件事情。他说啊，小燕啊，你知道吗，你现在很开心来到我们单位工作室吧？我说是是是，我非常喜欢广播，我非常喜欢在空气中跟听众朋友有个交流。他说现在是你的蜜月期。
蜜月期。
蜜月期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
很兴奋的，很热情，
很兴奋，
对对对。
但是你过一段时间呢可能
说实在，他给我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三个月，不多也不少。结果呢，我算一算，差不多真的在三个月的时候，我开始啊，可以说那壶水已经慢慢的冷却了，
凉了，然后
凉了一么，凉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很多问号出现了，
很多疑惑，很多问号，特别是可能跟同事相处之间有点问题出现，或者你的工作上面你自我怀疑，觉得能力不足等等等等，很多环境的因素，很多人事的因素，以致你确实感觉到啊，原来我早就已经过了当初所谓的那个蜜月期了。
当你过了那个蜜月期以后呢，就是走入到正轨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
反而是正轨啊，你觉得？
对呀，就是进入到正轨里面，因为你熟悉了嘛，然后你慢慢的进入到工作的里面，你越来越多的心思去努力想去做好，但是你发现可能压力大呀，可能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啊，可能很多的问题就出现了。其实跟我一样，我来的时候呢很兴奋，我说跟你差不多是做义工来的，当你做义工的时候很轻松啊，做完了拜拜了。可是你真正做全职的时候呢，你每一天八个小时甚至超过八个小时，然后你每一天你要做不同的事，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当你每一天这样做下去的时候，几个月下来你的确 很多的疑惑，很多的问号，我到底
适不适合？
对，很多的问题。所以但是呢，你就发现有一个动力，当初你为什么来呢？
对，要回想当初为什么要来。
对，当时有一股动力推着我来的哦，我不是随随便便就来到这里的哦。所以那个火慢慢又烧起来，当你继续做的时候，你发现我要努力，我要努力。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现在已经做了10年多了。
哇，10年多，我才刚刚好3年。
对，当然，当然呢，我发现呢，我人呢就像那个坐那个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
时而
低，一会儿高又低。但是呢，我觉得是很兴奋的哦。
哦，高的时候很兴奋，
因为在做的当中呢，跟同事之间你发现了很多的互动，然后你在工作的当中呢，你发现你的工作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在成长的时候呢，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的。
你听啊，听众朋友，不是只有你经历灰心沮丧的时期，其实我们二位主持人虽然说我们是紧紧靠着主去行，不过人终究是人，我们还是有限制的，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说我信了主之后我就没有困难，我就每天都很热情的爱主，不是这样子的，需要面对自己的情绪。但是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信徒归信主的人是非常非常幸福，当你意识到我真的很疲累，我真的不想再走下去，或者我跟人真的相处不了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不要急着说我不再努力了，反正努力都没有回报，耐心的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你读完完毕之后上主给你的回应，还有他亲自来帮助你，你一定会感受到的。
对，所以来到主的面前呼求主的名啊，就像刚才你所说的，我仰望天上主所造的那个 天，
对，
那个时候你就发现哇，这个天地是多么的伟大，人是多么的渺小。但是你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从主的那里得到力量，得到能力。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载本诗篇31篇24节。
所有仰望主的人，你们都要刚强，坚固你们的心。
仰望主，这个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一个特别的经历。当我们抬头仰望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在那里，随时做我们的帮助，他更是愿意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更是能够在人生当中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他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当我们愿意努力的时候，他刚强我们的心。所以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随时可以呼求我们的主的名，随时在主的面前仰望他。
你可以随时仰望上主，但是你也可以随时联络我们两位主持人。我们是每分每时每秒都渴望收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发电邮也可以，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对，就是13229966122，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我们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